各位弟兄姊妹们晚安。
晚安。
谢谢你们在晚餐的时候为我庆祝70岁的生日。我本来希望3月到你们这里来，牧师说，陈牧师说，你们这个礼拜孩子们有假期，对大家非常方便，所以我就跟孩子，我的孩子们说，爸爸有事。本来他们三个人要从 Boston 三家12个人下来啊，说给我做生日。其实我是不大喜欢这些事情，但是我记得在我爸爸70岁的时候，就是30年以前，我爸爸过70岁，我就把我的弟弟妹妹都找来，为他在纽约市过70岁的生日。晓得我不是生下来就70岁的，当孩子们听说我居然是70岁，你们有没有听见这种惊叹的呼声？哦，我自己也惊叹。这日子何止过得快，过去的日子真是载入手掌。你们如果好好生活，你们也可以到70岁来庆祝，这是主的恩典。今天胡弟兄 David 在他的家跟我跟 Jean 跟他的女儿去 Santa Cruz， 我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 It was an interesting trip， 不过让我更感觉到 I was taken into a family， 在一个家庭的里面。 He's not my son， 不过他没有大太多他的小儿子跟我的大孙子年龄没有差太多。I felt at home。 他问我说，回来的路上你今后的计划如何？ That's really a good question。 你很少人问，只是问人家70岁说你人生的计划如何，那是说小学生的时候老师给你做题目，说我的生命的意义，我将来长大了要干什么。 I also know I won't be this young ever again。所以这是我往前面看最年轻的时候。虽然我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我从前做计划，我对我自己生命是做计划的，比较年轻的时候做的计划，做到七十岁为止。我想说到70岁 I can do something， 过了70岁 I'm not so sure。 今天被他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那么虽然我跟他说我只做短程的计划 which is practical， but I'll think about your question。I really will。 谢谢你。在你们中间能够跟你们度过这样的一天 reasonable 的天气，然后能够有组内的交通看见老朋友， It was a very good day。 虽然今天到晚上就开始有点累，不过这是 to be expected。 然而我也深信一个人等候耶和华，他必重新得力。 So let's go， 翻开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马太福音第18章21节到35节，这是一个熟悉的故事，不过含着相当重要的教训，对于教会成长，对于人际之间的关系，同工的相处的里面，这个信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 是与我们大有关系的。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网，底下就是比喻。这里面那时是在这一段时间教训的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教训中间处理弟兄相争的问题，处理在教会中间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当有人被别人或者得罪了别人的时候，做错了事情的时候，做错事情基本上是得罪了另外一个人，到底怎么样处理，这个处理的原则是什么，这个处理最终的目的在哪里，是要得回这个弟兄。有问题不要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面，在那里嘀咕嘀咕嘀咕嘀咕，在那里不如在那里让他发酵。有问题跟这个弟兄谈，如果你私人跟他谈他不听你，你找几个两三个在组内比较成熟的，再去跟这个弟兄好好再跟他谈。如果他还是不听，然后就带到教会里来，让教会来处理这个事情。这里也说明基督耶稣他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已经知道教会以后要发生的问题。在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没有教会，教会还没有成立。人家有人说啊，这个比喻是后来人家写的，因为耶稣说没有教会，讲什么教会呢？这是低估我们基督他对于将来要发生事情的一个洞见跟他的一个关怀。他当然知道要发生的事。马太福音里面教会提了两次，这里是其中一次。讲到教会中间出问题的时候，当人与人之间出问题的时候怎么办，解决，不要在那里记在心上，一直在那里闷在心里面。那么如果教会不能处理这个事情，下面这几句话的解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有的说把他就赶到教会外面，赶到教会外面的意思是我自己个人接纳的一个解释，当然这个解释有好几种啊，是有点像是一个外人，意思就像个外邦人，像不是弟兄，意思变成我们关怀跟传福音的对象，所以 in the sense 还是一个关怀啊。不过这个的解释是有不同的解释在里面啊，也可以解释成教会的权柄，教会的一个他的一个 discipline 的一个做法。那么天主教显然常常这样用，叫做 X communications， 把它交给撒旦。今天不再讲这个，不，我已经讲到我个人的 preference。我为什么讲这个呢？那时要接下来嘛，对不对？圣经不能够完全断章取义。那时就是这一段事情过了之后，这个教训听了之后，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十次可以吗？在犹太人他们的传统跟拉比的传统的里面，如果一个人犯罪，他可以求饶恕，但是可以求到几次呢？还是继续被饶恕呢？三次，第四次就不妙了。因为他们从圣经中间看，神在旧约中间对于外邦的审判，像在西班牙书里面讲到，这些人侵犯得罪神的名，三番四次就走，三番神还原谅他，四次就不妙了。所以这个字出现很多地方，所以拉比的传统也是说原谅三次。彼得当然知道这个规矩，所以这个彼得听了说要跟弟兄和睦，要劝弟兄要能够竭力能够挽回这个弟兄，所以呢他就这里非常大方想说饶恕他七次可以吗？心里想说耶稣一定称赞他，说彼得你真是大量，真是好， good boy。 可是耶稣没有这样回答他，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有人翻译成七十七次 70 and 7，或者 70 times 7，两种翻译都有。重点不在到底是几次，是七十七次还是490次。That's not the real issue here， 就是很多次的意思啊。那么神是信实的，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 condition 在里面，所以有点讲神的饶恕是一直的饶恕。当然这个对我们人是有困难的，甚至于彼得说，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你晓得一个数目，中国人的这个数目，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读数，就说三九论，中国对数目有论的。三九论说，一积二有二，一积二偶非数也。一跟二不是数目，一是单数，单二呢是双，所以不是数。三呢是第一个数目，所以这是论三九论。人三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就三啊，三你不用数，三是什么你知道。七就有点不大知道，七要数一数，对不对？你懂意思吧？就这个是比较大的数目了。我饶恕我的弟兄几次呢？七次可以吗？一次了，两次了，三次了，四次了，五次了，六次了，到底他饶恕他没有啊？因为不数不知道的，对不对？不数吧，你哪里说饶恕他几次呢？三次之内可以共数 ，OK， 超过三次，可能一次都没有，对不对？所以还在那里记嘛，所以耶稣说不是七次。 You are completely wrong on this， 是七十个七次。耶稣讲了这个，那么他就做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有点像是 hyperbole， 有点像夸张式的比喻，为了要表明一个真理。那么当时的情形我们不完全清楚，那么解经里面一般讲比喻的时候不要解得太细，抓住它主要的重要的概念啊。那么所以这里不需要一个一样样每样东西都把它解释出来，有的时候反而是把它主要的意思丢掉了。好，我们用这个心情来看耶稣讲的比喻。这个比喻从23节开始，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所以他现在要这个算，中文说算账就是说我找你算账，就是找你麻烦，你是不是意思？就是说，但是在这个就是一个、open the book and 把账算一算，这个意思啊。国王要算账，那么才算的时候呢，有人带一个欠了1000万银子的人来。有个人呢，这个人他欠这个国王1000万两银子，或者欠他的。欠他的这个，他可能是一个财务大臣，还是那么的大臣，反正他欠钱，欠多少呢？1000万两。欠谁呢？欠国家或者欠国王，欠了1000万两。一千万两到底是多少呢？是1万他连的，这是一般的翻译啊 ，10,000 talents。1万他连的在解经家的古记的中间，相当一个人工作16万年。所以这个呢，天文数字，这个钱发不出来的，有点像是这个啊 ，Bernie Madoff 的前身啊，这个 Bernie Madoff 有一千多好几十个 billion 天文数字，那么一个人如果你赚个什么2万块钱，这个5万块钱赚不知道赚多久才会把这个50个 billion 赚回来，类似这种好多好多人的事情，所以呢。是一个显然是完全啊、蛮这个时候这个人这个不知道干了什么事情，是真是欠了国王欠了国家一大堆的钱，那么欠债还钱了，对不对？那么这个人欠这么多钱，但是呢他又没有什么可以偿还的，哪有什么可以偿还这么呢？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当时是可以做这种事情的， 还有价钱的，太太值多少钱，这个儿子儿女值多少钱，那么卖了，所有东西都把卖了。现在还不是把这个 Murdoch 东西，他的房子，他的 apartments， 他的别墅都卖了，因为是因为他欠钱嘛，对不对？只是美国现在不卖他太太，还等等谁要买他的太太？这是 very strange thing， 就是 ，but anyway 要卖。所以这个人呢，那人就服服拜他，主啊，宽容我，宽容就是忍耐这个字。马可苏密啊，请你忍耐一下，求你宽容我，求你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我这个人口气也蛮大的，他说将来呢，我欠的通通都还，一文不欠。这个人。所以他大概是 I don't know， 反正这个人很有意思的一个人。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这个主人呢还有点好讲话，看他蛮可怜的，看他也蛮诚意的，看他欠这么多钱，知道还还不出来，怎么能还得出来嘛？对不对？大概卖了他的妻子儿女也无济于事，他在那里求神呢，说求这个主人呢，我通通还清，sorry。那么主人就说，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好了，一笔勾销，不欠了，走吧。那仆人出去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十两银子是刚刚的数目的100万分之一，相当于一个人做工差不多靠近100天的时间，不是太小的钱，也不是一笔大钱，可以还得出来。如果你把它卖掉的话，那么他卖的钱呢是比这100两银子多的，所以不能卖他的啊，这是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所以他很快就把他关起来，所以他就不但关起来，掐住他的喉咙，就说你把手欠着再还我。他同伴就说，服服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有些 version 是把这两边这个人所求跟这个另外仆人所讲的话是完全一样的话，我都要还清啊，求你宽容我吧。那同伴他却不肯，就是这个他说请你宽容我，他不肯宽容，他却不肯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这个人现在很坏啊，这个人要做工才能赚钱嘛，不做工哪来的钱，关在监里怎么还得清呢？对不对？所以啊，他把他关在监里，而且呢也很凶。这里 contrast 一个才蒙恩的一个人，他跟他的弟兄他的同伴所做的事情，免了他的债，免了他的债。这是这一个刚刚这段圣经的一个主题，这里面有一些小细节我讲给你们听。这里面他不肯，说这个仆人不肯的时候用的是所谓 imperfect tense， 就是说他一直不肯，那就说他欠你的钱还，你说这对不起please no I said no， 这个意思。主人就主人他央求就免了，用的是简单过去式，意思就是说他求了一次，主人说好，就这么回事。所以这个中间有相当 strong 的 contrast， 从文字中间看得出来，从原来希腊文里看得出来，主人的慷慨跟这个仆人的邪恶，这里面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对比在这里。免了他的债 ，fear me， 这个字含义相当广。我们翻成免了他的债，这个字的意思，原来的意思是离开的意思，放开的意思，赦免的意思，退开的意思。这个彼得的岳母生了热病，耶稣按手在他身上，热病就退了，也是这个字啊 fear me， 就是不再把他抓住了。门徒跟随耶稣说舍了网，那个舍了网也是这个字，放开，丢掉，不拿住，不抓住，所以是一个撇下 ，let go 的意思，听到了，记得了，就是 let go。所以这里面他掐住他的喉咙，是有一点点描述这个不 let go。这个字在福音书里面出现非常多，在赦免这个字在福音书里面出现129次，总共这个字出现只有145次，所以看是福音的一个主题。在书信中间出现就比较少。 赦免是人所不情愿要的一个美德，因为赦免与人类原始的正义感是不相合的，所以是困难的。人有仇要报仇是人的责任，不是吗？赦免是困难的，赦免是痛苦的。饶恕这个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中国人其实从儒家的教导里面是说人应当要赦免人，这是一个美德，这是一个美德。子贡来问孔子，子贡问个问题很厉害，问孔子说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有没有一句话我可以一生照着去做的？有点像今天早上我讲到说我给孩子的一句话，我说必非错，对不对？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给我一句话我可以一生照着做而不缺乏的。孔子怎么回答？子曰其恕乎？恕就是饶恕的这个恕，就是恕，是不是中国人所讲究的呢？显然是。恕这个字就是说如心，这个字是一个会意的字，所以这个字的解释是孔子的，也是正确的解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怎么样想，你的心是怎么样想，那个心像别人的心是那个样子，如心。可是人当被得罪的时候，中国人虽然有这样的教导，可是这不是我们的文化，这不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什么呢？文化是有仇不报非君子。你如果是君子的话，有仇哪里不报的？有仇不报非君子，那个报不了怎么办？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可以等的。所以我现在还认得人，抗战已经隔了这么久了，不坐不买这本车，就是不买这本车。这个伤害是从前是很深的。你们这个怎么搞的？说这是什么时代 ？You have to understand， 这种伤害，饶还是件困难的事情。所以他到现在看了日本车还生气，我那个日本车美国造的，但是外国的，但是我这个名字像日本名字。礼记其实刚刚就中国的教导中有一地方 conflict， 礼记里面说父之仇福共戴天，如果杀父之仇人家害你的爸爸，这个仇你不跟他在同一个天下面，意思就说就说他活着就两个人不一起活的，不共戴天，这就是说这是中国人报仇的最 strong 的一句话，不共戴天，对不对？那孔子就是说这个中国的伦理对于孝道很讲究，所以复仇呢非法不行，虽然恕是恕是很好，但是呢复仇非法不行，因为这个太切身了。兄弟之仇不反兵，如果是兄弟之仇呢，我兵器一直带在身上，就是虽然不是不共戴天，但是有机会的话一定给你颜色看看。交友之仇，如果人家来欺负左布施，那就是交友之仇了。不同国，换句话说，我回台湾了，或者叫他回台湾了，我在那边。意思就是说，这个亲的有亲近的感情的里面，有亲有这个关系的中间，这个仇恨是要报的，是要报的。所以中外历史里面，如果没有报仇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历史好写，也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故事好讲，也没有什么好小说好写。其实读到历史的时候，都是勾践卧薪啦，豫让吞炭啦，都是这种要报仇的事情，对不对？你不信，金庸写的第一部最重要的武侠小说的开始，书剑恩仇录，恩仇多少的这种恩怨，如果没有仇要报何必打架呢？如果不用打架何必学武呢？既不用学武，哪来的武侠小说呢？武侠小说就是要报仇的，对不对？很简单，这个所以这个剧情中间一定要报仇的嘛， right？ 所以你看武侠小说看就多好看呢，好看哦。基督山恩仇记， 这是我自己在中学的时候看的第一部所谓的小说，哎，这个好看，这里这个人被害，哦，那些害他人真坏，然后被关起来，我逃出来，我学了武，然后这样面，我又赚了好多钱，然后这样让他精心的来慢慢慢慢复仇，我人心大快，是不是？基督三个主角好不好看呢、啊？你们读过的话真是好看，告诉你为什么？报仇啊！他说回家了，大家都赦免，要不都赦免，都赦免了，你不来回去了，都没事了。那基督三个主角这个大众啊，没东西写了 ，the end， 对不对？谁要看他的东西？啊，精彩就在这个地方 ，right？ 因为这是充满在我们社会的里面，也是我们的历史。历史中间最主要的历史就是打仗嘛，打仗就是在报仇嘛，对不对？哎，怎么这里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在这里？这里怎么会有一个七十个七次的教导教训出来了呢 ？How does it fit in？ 在我们现在实际的生活中间 ，can it fit in？ 难道耶稣不了解说这种夺取了生命、夺取了感情、破坏了名誉？偷去了金钱这一类的这种伤痛是不能忍受的事情，是一个在我们心中一直咬着我们不放我们的东西，对不对？有些人实在是坏，你想起来就是中文说直发，头发直下，我头发多一点我就直给你看，现在直不出来了，直发，比如说这个坏，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right？我最近重新来读《三国》，因为人家告诉我们说，少不读《西游》，老不读《三国》。我想一看 ，I don't know why， 重读《三国》，读《三国》呢，重新温习这个曹操坏人，这个曹操相当坏，恩将仇报这个人，《三国演义》第四回出现一个董卓。这个董卓呢是弄权掌这个就是他把下天子，然后呢在那里他这个人又残忍又狠，这个人是很坏的一个人，又会这种 I don't know 我这种坏人怎么知道不多，不怪那位坏人 trust me， 所以呢他们就有这样想杀他，想杀他，有个王允呢，他有一把七宝剑，这个剑是宝剑，成为有名的剑。曹操呢也觉得说，这个董卓呢倒行逆施，残忍好杀，要把他除掉才行。怎么除法呢？去行刺。怎么行刺呢？先借这个宝剑去行刺，万一一杀杀不死，怎么办？对不对？戳不进去。因为这个动作很胖的脸，这个剑宝他是很胖，剑宝宝剑借了这个七宝剑，夜里来看董卓来了，董卓说你怎么来这么晚呢？曹操说马瘦，我这个马不灵光，所以来迟了。那个董卓其实还蛮欣赏曹操的，所以他可以去见他嘛，不然怎么可以见他呢？所以叫他的保镖吕布，吕布是大将啊。他的亲信保镖说：“叫吕布说，给他找个马来。”所以吕布去找马，这下他慢慢机会出来了，对不对？这个曹操的武艺也不坏的，你不要以为他没有武艺的，他有武艺的。这个董卓呢，坐那里有点累，就倒下来，倒过背朝着曹操倒下来。曹操一看就把宝剑拔出来，哪里想这个董卓那个倒下那个床啊，那个椅子啊，有个背后背看镜，就镜子在这边的，一看，他剑拿出来，董卓坐下来说：“你要干嘛？”曹操赶紧跪下来说：“献剑。”果然是要把宝剑给你的。这个董卓呢是一个贪心的人，他知道这个七宝剑。他大概也想这个七宝剑，一看他的献剑呢，就拿来看看。正在这个时候呢，吕布回来了。吕布回来呢，说找到马了。这个董卓说：“这个，我曹操说，我去看看试试马 ，test drive 一下。” 所以他就去 test drive 去了。但董卓也是聪明，这个曹操当然是聪明人嘛，知道说董卓哪里不知道他来的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嘛，所以一试马就不回来了，不隆隆跑走了，连夜逃了，加一个逃了，逃了。这一逃中间碰到陈宫等等，不管啊，就碰到一个人，那个人认识他，然后那个人呢，就跟他一党，就说既然这个董卓的话，我们就一起去造反，有没有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两个人说去哪里呢？曹操说，我去我的父亲的一个这个啊，他父亲的一个结义兄弟家里，叫做俞伯奢，他的一个结义兄弟。所以呢，他说我们去到吕家去投奔，所以他们就到了吕家。这个吕伯奢见了他义这个结义兄弟的孩子来了呢，非常欢迎他。那么就请他说你在这里坐坐，我们给你预备一顿酒席，一顿饭呢，你只是有点哑巴了，一样了，那你给你添添心理，给你做一顿好饭。那么说我去买一点酒，你再坐坐啊，不要走掉，我去买酒来。他就去买酒，然后董卓这个曹操呢，他心中有鬼，就听见厨房里有人磨刀，你们有没有听过磨刀？磨刀是有点可怕的。从前我们在师大附中念书的时候呢，楼下有个退伍军人，他派去管后门，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啊，这个学生老师教课教不好，有时候从窗户里爬出去会逃走的，尤其是楼下这几班，包括实验五班的这些。如果你们知道实验五班，就是像这个什么吴伯雄啊这里的人，同班同学，对，就会逃走的。那逃走呢，这个学校有围墙，只有个后门可以逃，因为大门是关起来的。后来这个老师知道说这个后门呢要需要人把守，就派了这个退伍军人呢就去把守。那个人凶得不得了，没有这个教务处的通行处通行证，谁也不放。有一次黄征校长坐了三轮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要从后门出去开会，走到后门，这个人呢不放心，这个人呢他对我们的学生啊是很看不惯的，我们这学生的没用的学生，所以叫我们雅雅鲁雅雅鲁雅雅鲁，我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就叫他雅雅鲁。所以呢就反正你雅雅鲁我雅雅鲁，那就这个人在后面挡门不放这个黄这个校长。雅雅鲁说弄脚趾头来，他这个话讲不清楚了，就把条子拿来，弄脚趾头来，你把你那个放弃的条子给我看。校长说我是校长，他说你是皇帝呀，那就要拿这个条子来，是告诉我谁说的，哦，校长说的。你没有躲子，除非再要教务处的条子。校长就说校长是咕噜咕噜开回去，反正这个人想着这个人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所以学生取笑他，他住在这个楼梯的下面，从他楼梯上跳跳跳跳跳，就是这样找他麻烦，蛮可怜的一个退伍军人。有一天听他在房间里磨刀，出事后没人找他麻烦了，你敢不敢找他麻烦了？磨刀了，对不对？曹操听磨刀了，一听磨刀，还听他没讲话，说先把他绑起来再杀掉，好不好？曹操一想，先下手为强，兵家先下手为强，好，就拿了剑，闯跑到厨房里面，一把口都杀了。杀了之后，发现有一只猪绑在这个厨房里面，他这样杀猪。曹操想说怎么办？把人家都杀了，怎么还怎么给他杀了？逃，又逃。逃在路上还没逃几步呢，碰到吕伯奢回来，那个人买了酒挂在驴上，正在讲，哎，他说你怎么这么快要走了？有事有事。曹操想说，他这一回去必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这一辈子不要过了。所以曹操说，哎，你看谁来了？吕伯奢回头一看，金刀斩于驴下，这个人很不狠，这个人很不狠。 他自己的父亲在徐州附近被抢劫而被杀了，他派兵把徐州那一带的人不知道杀了多少报仇，这样的一个人就把人家全都杀了。如果你是吕家的人，你这个时候报不报？你这个时候报不报？你请他吃饭，他把一家人都杀完了。这里还是有话的，您叫我父母天下人，休叫天下人父母。只是他这样，这个是他对这个成功所讲的话。他说我对不起人可以，不能让人家对不起我，这样的人。这种谬是真是碰到的问题，这种人没有权利活在太阳的下面，人人得而诛之，对吧？这就是报仇嘛。所以饶恕不是那么容易的，不要说七十个七，七都难的，不要说七一都难的。饶恕是可能的吗？要回到这个国王的比喻里来了。就这个人欠国王一千两碗银子，国王赦免了他，他看见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然后把他抓住，把他下在监里，要他还清。这个比喻是相当的清楚，我们就是那些被赦免一千万两的人子，我们弟兄会得罪我们，他欠我们的在这个比较的里面是十两银子，可人只会爱他所爱的，恨跟爱都是强烈的一种感情，自然的一种感情，饶恕是不自然的。这是为什么饶恕也是神在人心中所做的一个特别的工作，也是基督徒的一个见证之一，心里的饶恕，不是说算了算了我不计较了，不是如此，心里的饶恕。你晓得神要我们饶恕人有很多的原因，不只是说因为我们欠得多，所以我们应该有道义上的责任饶恕，除了这个之外，饶恕 is good for you， 你晓得吗？因为一个人他不饶恕的时候，当别人伤害他的时候，他其实一直活在过去的伤害的里面，他出不来的，他一直在记得这个伤害，这个伤害何等的痛苦，这个煎熬一直不停，所以他要报复，这个焦虑，这个愤恨，这个失眠，这个懊悔，这些都是帮凶一直把他咬住，他不能够放开。所以有些心理学家说 burnout 耗尽啊 ，burnout 为什么会 burnout？ 他说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不会 forgive， 这是心理学家所讲的话。当一个人不能够原谅别人的时候，他自己 burnout， 因为这是就是说要报仇这个事情是相当大的代价，你自己要付相当大的代价的。我在当兵的时候，我们毕业的时候要去服兵役，要反攻大陆的，你要晓得那个时候一天到晚要反攻大陆的，你不要马马虎虎站在这里反攻大陆的，要反攻大陆去受训了，当兵了，当兵了。我当什么兵呢？当宪兵。宪兵这个不好当，为什么不好当啊？宪兵是你自己的人恨你，你的这个敌人也恨你，所以打仗先打宪兵，对不对？先不要打别人，先把宪兵打了再说，因为宪兵打久了，因为宪兵总是找他们自己人的麻烦，对不对？而且他们如果要逃命的话，那宪兵把他们就当成枪毙的宪兵，所以我就当宪兵。当宪兵呢，就要学抓人，少尉排长要教这些士官们柔道，我就照这个照本宣科了，就是这样。那么找个人呢，会柔道人就不让我办在那里，对不对？其实他会办，不是我会柔道，反正就柔来柔道来道去，然后每次碰到抓人的时候，基本上抓人方法我告诉你，抓人方法很简单。把他抓去，杀几个 rest man， 对不对？那么很威风的。有一次不知道什么事情，我需要抓人，要抓人动物有点点这个没有，我觉得不太体面的事情。那种书生怎么动物呢？不有枪， 要在我那个时候在哪里当兵？在屏东，在屏东这个地方当兵，总统出来巡逻的巡视的时候，警察也站岗，宪兵也站岗。你晓得，警察的枪里面没有子弹的，只有宪兵才，这些你不知道，告诉你，因为宪兵才可靠，警察是选出来的，警察是民意机构嘛，所以这造反在什么的，枪是子弹还得了，所以他们是站在那里看看的，宪兵是忠实的。好了。所以我有枪的，而且有子弹的，大家都知道宪兵枪里面是有子弹，不像警察枪打不响，有些警察枪打不响，那是比较早期的事。有个不知道抓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这样抓他，就枪打他，不许动，慢点看，他就乖乖动。我顿时就发现一样事情，他是不能动了，我也走不掉，他不动我也不能动，他不许动我也不许动，不然就不许动，我走了怎么行呢？不许动，我在这里也不许动，仇恨有点这个样子，你不放你不放，抓住不放不放，你也不被释放，两个都被捆绑，一直被捆绑。所以饶恕就是放开的意思， let go， let who go， 就是 let yourself go， 不只是 let 那个得罪你的人而已。那么姊妹们，劝你们好好饶恕人。为什么特别提姊妹呢？因为小说里面提到姊妹要报仇的时候都很可怕，射雕英雄传里面有个神算子英姑，她是这个段皇爷的爱妃，但长得不漂亮怎么可以选到宫里去呢？这个英姑跟这个老顽童就生了一个孩子，那么当然这个皇帝大怒，对不对？但是呢，既然生水生米煮成粥饭，也没什么办法了。就是来了一个坏人，他姓这个，他姓裘啊，这个姓裘的坏人呢，用他的特殊的掌力打这个孩子，把他打得伤得一塌糊涂，不死，就在这里了。他要这个皇帝，他跟皇帝之间在争嘛，要用他的这个内功来医这个孩子。他医这个孩子后，他这个就不能打架了，对不对？但是不医这个孩子呢，哎，道义上过不去。所以这个英姑呢，就请这个他的这个主子呢，说来医这个段王爷，不能这样做，接手，这下接手了。所以他就后来走了之后就一生要报仇了。他要报三个仇，就是一个这个生了跟他生了孩子跑掉的那一个，那个老顽童，还有一个就是打伤他孩子这一个，还有这个不肯医他孩子这一个。后来英姑，你看这个小说里对他的描写，哦，美丽少女就变成一个巫婆了，真是变成一个巫婆了，很可怕的一个，住在黑泥沼里面，在那里一天到晚想办法报仇。这种心态折磨你的时候 It's not good for your complexion。 还有一个人还是靠金庸，因为他写的最生动，神雕侠侣。有个人叫做失恋仙子李莫愁，这个人有名的，他出现的时候就说，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他死的时候跳下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新年的时候也是这句话，问世间情为何，看见是多情的一个少女，对不对？也是漂亮的一个道姑。然后这个人呢，他所爱的这个人呢叫做陆展元，移情别恋，所以他就变成要杀那个女家杀跟他有关系的都杀。哦，他这个武功又高强，又练了一些什么什么厉害的武功，什么五毒神掌，厉害的哦！打一掌，然后就是个血印在那里，然后就全身发黑了，然后就把他五毒嘛，这个名字好办。我当时不是看得很懂，因为我读那个的时候，有一次跑到香港去被压，去被这个教会中间一些弟兄呢。啊，请我说你这个讲员来这么远呢，好好招待一下。我说 什么东西都让你吃了之后精神好的东西，就带我到一个小店里面坐下来，拿一碗汤给我喝，好不好？我说很好喝。我说什么东西？五毒，又不说，就五蛇汤。有没有吃过五蛇汤？不晓得师母什么叫五蛇汤。当天晚上精神很好，哥，今天这个反正anyway，都讲哪去了？这个反正是变得嗜杀如命，这个人变得非常的残忍。那个人为什么要报仇？要报仇，所以因为要报仇没有代价的，你要报仇的人代价很高的。所以有人讲得好，他说想报仇是什么样子呢？他用自己喝毒药想把别人毒死，拿个喝毒药咕噜咕噜喝进去，咕噜毒死那样子。这就是这种仇恨，仇恨 不放下来。可是最更重要的是把你留在过去，你没有这个人是没有将来的，他没有将来的，失去生命真正努力的价值。如果从圣经耶稣的教导的里面，除了说对我们不好之外，牵涉到一个人整个生命的问题。因为一个人不能够赦免别人，他自己也不能够体会什么叫做赦免，所以他固执不蒙赦免。神教导我们应当赦免别人，尤其在教会的 setting 的里面。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忍耐的意思，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用主的饶恕作为我们的动机，我们要彼此饶恕。主要我们为仇敌祷告，为逼迫我们的人来祷告，为仇敌爱我们的仇敌，你不饶恕他，你怎么能够爱他呢？你怎么能饶恕？怎么能够为他祷告呢？主啊，祝福他吧，你心里面只想报仇，这就变成假冒为善，这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对不对？所以饶恕必然是在讲，我们要遵行主的道，很多的道跟这个饶恕有关系的。你不饶恕，你做不到，你不饶恕做不到。同时，我们要知道，不愿意饶恕人是我们自己 play God， 我们把神的主权侵犯了。我们饶恕别人是肯定神的主权，因为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深渊在我，神说我必报应，这是永恒的东西。如果你真是知道这句话所的这个 scope 跟他的这个 seriousness 的话，我想你会为你的仇敌祷告，不然你没有亲自报他的仇。因为主说我要为你伸冤，伸冤在我。我们饶恕别人就是肯定神的主权，知道主必要听，所以我们应当为我们的仇敌祷告，也是主自己的榜样。他在十字架上面，当别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不是他们求饶恕而得饶恕，因为他们无知而得饶恕，因为他不知道在做什么。”主耶稣说：“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不晓得主牧师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从伊萨卡一大堆人开车开到Binghamton 去听一位很有名的一位牧师叫做寇思远来讲道。我一直希望也许左牧师记得他那天讲什么，我记不得，但是他那天讲的样子我记得了，到现在不能忘。他有时候打油诗给我记得了，打油诗怎么讲的呢？他说风吹屋檐瓦，风吹那个屋檐上面的瓦，风吹屋檐瓦，瓦落破我头，瓦掉下来咚把头打破了，我的头筋也破了一点点，不是瓦落破，瓦落破我头，我不恨此瓦，我恨这瓦干嘛？此瓦不自由。这个打油诗咋蛮容易记的，风吹屋檐瓦，瓦落破我头，我不恨此瓦，此瓦不自由。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常常他是在罪的匣子的下面， 罪的权柄的下面，他不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你何必跟瓦登计较呢？对不对？要向这个瓦报仇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说，人其实都需要别人的帮忙，他们固然得罪我们，但是从神在我们身上的赦免的角度来看，是我们能够服侍他、帮助他的机会。得罪跟他谈，是要为了要挽回我们的弟兄，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是要挽回，不是要他受惩罚。因为得罪我们，就是如果是真的得罪我们，他是犯的是神的律法，他做了神说不该做的事，所以他得罪神，至终是得罪神。人做错事害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得罪神。所以大卫抢人家的老婆，杀了人家的丈夫，他悔改诗里面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他知道他犯罪的对象是谁。所以人得罪我们，其实至终是得罪神，至终是得罪神。为这个缘故，别人如果得罪我，向我们怀怨，我们应该把祭物放在祭坛上，先跟我们弟兄去和解，然后再来献祭物，免得得罪主。因为这些仇恨、这些错误，其实都是干犯了神的律法。饶恕的目的不是说让他去了就算了，饶恕有更深一层的目的。我今天晚上的题目是爱与赦免。在没有爱的里面，赦免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这种从神而来的爱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赦免。爱为了使得这个饶恕成为一个造就的，而不是一个只是惩罚的事情。爱也不是因为是爱的缘故，不是说哎呀你说是算了算了走了下次不要来了而停在那里而已，而是真是能够让这个饶恕，在爱里的饶恕，让被饶恕的人得到造就。我有一个姐夫，他现在已经过世了，近前爱主的一位姐夫，他在费城做教授的时候，宾州大学的教授，所以是不容易的。他那个时候就他那时候有两个孩子，这个小儿他们以后有三个孩子，大的孩子就 A 开头名字，像 Aaron 那样子，老二的名字就 B 开头，这个老三的名字就 C 开头，所以他的计划很大，所以都是他们签名 NABC， 比如说三个小毛头一起带进来了。这个 B 叫他阿 B， 这个阿 B 呢从小顽皮，从小顽皮长得胖嘟嘟的，也可爱，又顽皮又可爱，可是呢交友不慎，那个时候大概六岁的样子，碰了一个同学呢，这两个人说啊，看见这个他们这个住的附近有个像杂货店这样的店，里面有糖，他们想去偷人家的糖，黑人家的糖，偷人家的糖，可是怎么偷呢？他就做一个计划，说这样，他说跟这个阿 B 讲，说你呀、啊，长得又是中国孩子，又长得这个胖嘟嘟很可爱，他说你去那里，在那个这个店主面前晃晃晃晃，让他这个吸引他的注意，我偷了哪一件好，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分，好了。那么他在那个店主前面晃个晃，那个店主也不是省油的灯嘛，那个小孩子晃个什么东西看一看，另外一个小孩子拿了一把他就拿，他不追那个，先把这个阿姨抓住再说，抓去住哪里，神子招来拉回家去，说你这个孩子跟另外一个孩子偷我的糖。这个爸爸教会的长老，然后大学的教授，儿子偷人家的糖，这还讲讲家法，那时候他们有家法的，那是比较早一点，你们现在大概没有家法，有家法的。家法是这个厨房里面这个舀汤那个是木勺子，但是呢这个孩子呢 年幼无知，跟爸爸说我不知道这个这么不好啊，那么下次再也不敢了，那么求请爸爸呢饶恕。爸爸看这个孩子呢要求饶恕，所以呢想想呢第一次初犯嘛，饶恕好了，讲好了，下一次再犯偷窃的罪就加法，严加加法，绝不赦免。啊，出口了，隔了几天，看见这个孩子在房间里面玩钱，两毛五两毛五在那里玩，这个还六十岁还哪里有钱的呢，就说你这个钱哪里来的，问了几次之后发现这是爸爸给他去奉献的钱，假如在上主日学校奉献，爸爸给他钱去奉献，他不奉献自己拿着收起来了，可以去买糖了，不用偷了，对不对，玩那个钱被爸爸抓住了，在爸爸手里偷人家店主是一回事，先偷到教会来的，这个神的事你也敢偷，而且才讲了不久嘛，说你下次再偷窃的话家法开出来，这下真是把家法面色铁青，这个就是非常生气，就把家法就抬出来，这个孩子就跪在客厅里面把手伸出来，妈妈一看这还得了，这个孩子很年轻，你这个爸爸脾气这么大，力气又大，块头也大，拿了这个女儿打他不可以了，所以就赶紧救孩子，一把孩子抱起不给他打，爸爸说这个是非大不行，这是非打不行，妈妈说好，那就打我，效果一样，保证效果一样，你打我，孩子太小，妈妈就说你打，但现在儿子打不到，太太也不能打，已经说了要打，怎么办呢？这话就读，自己手伸出来，我答应你，打，真的打，勺子打断。所以他手以后动肿了几天，打了，孩子也知道这个是他该挨的打，现在是打在爸爸自己的身上，那要打中的人打在自己的身上，而且这是打得重，孩子看知道这个对这个孩子到底有多少影响呢，这是他们家里面第一个去读神学奉献做传道人的，因为饶恕真正的目的不是一个纵容，而是建立，除非有足够的爱，不然你也不能够建立，不说哎呀什么都不用记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不见得是对的事情，主子也知道，他说饶恕这个事不是，就说恕这个字不是这种放纵的意思，不是把它就说不管了啊。主子的话是说，恕是就是说宽恕啊，非宽假，宽假就是说让他去了，这种放让他去了，宽假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饶恕总是有代价的，饶恕是有代价的，主饶恕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我们要了解这个代价，我们如果了解这个代价，我们就会饶恕别人，如果我们不能饶恕别人，是我们因为不了解这个代价，我们既然不了解这个代价，我们可能没有得着起先的饶恕，我们自己的饶恕。在这个仇恨的时代的里面，饶恕也是一个见证，我们报纸上看到的到处都是发杀人自杀的事情，都是报仇，对不对，拿了枪把人杀了，我把你杀了，我自己也不要活了，饶恕就是这个，这不饶恕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也不要活我也不要活，然而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了，饶恕的事情总是旧事，过去的事情，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你们在基督里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的 creation。 新是全然的新，从来没有的一个新，叫 new creature 或者 new creation。 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说我们认识主的恩惠，我们认识主，我们对于这个认识的见证是我们对别人的饶恕。 The reality of faith， 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十五节，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主导文里也是这样讲的，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是这么的重要，所以耶稣需要讲两遍，正反都讲。接下去耶稣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Serious Serious， 你们心中怀着什么样的怨恨吗？你们若不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不饶恕人是一种恨，恨弟兄呢就是杀人的，所以是犯罪的。约翰福音一章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恨他弟兄的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不在光明里面，不知道什么是饶恕的，仍然是在罪的里面，黑暗的里面。所以我们要饶恕人，这是神多处清楚的规矩，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我们应当每天有的祷告。饶恕不容易，需要有超自然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认识基督的饶恕，因为他的饶恕是彰显神的爱，也是基督为什么来到世间。我们的饶恕是彰显基督的爱，荣耀神。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活在这里，目的是一样，彰显神的荣耀。一个妈妈孩子得罪他，一个父亲如果孩子得罪他，饶恕几次？大概不会在那里数吧，因为在爱的里面，饶恕是自然的。所以问题是一个爱的问题。然而圣灵所结的果子，其实就是爱。我们讲了两个果子，和平平安啊跟信实。其实这个是饶恕，虽然好像不在圣灵的果子里面，但是它跟爱分不开。最后我由耶稣他在一个 party 里面所讲的话来做结束。耶稣有次参加一个宴席，在宴席的中间有一个有罪的女人来到耶稣面前，跪在他面前，用眼泪洗他的脚，用打破一瓶香膏来膏他，用他头发来擦。这个主人西门说，不晓得，也心里说，你晓不晓得这个女人是谁呀、啊？是个有罪的女人呐、啊。耶稣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就问他说这个人他这样子的爱我，是因为他许多的罪都得到赦免，因为他的爱多，或者说蒙赦免的证据，就是我们爱主是我们蒙赦免的一个证据，并不是我们蒙赦免的一个原因。但是那赦免少的，耶稣接下去说，他的爱也就少，所以蒙赦免多的，他对主的爱就多。蒙主赦免少的，他对主的爱也少。你说我希望爱主更多，洁净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多认识主在我们生命上面的赦免。我们怎么认识我们自己生命上的赦免？真正面对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的前面是什么样子，我们所 face 是什么东西，那必然的沉沦，那地狱的刑罚，这种生命在这种没有目的的中间的这种挣扎，我们要晓得，我们越知道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人， 越认识我们自己什么样的人，越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赦免改变我们这个人，我们爱主就更多。那赦免多的，他的爱就多；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蒙赦免蒙爱多的，怎么样来显明这个赦免呢？神在我们身上赦免呢，我们赦免别人，爱与赦免是今天晚上的功课。这是教会要往前面去建立这个教会同工的团队，一定会有摩擦，一定会有问题，一旦有问题立刻赦免，去好好讲赦免啊，在主的里面用主的爱彼此遮盖，这是能够建立整个团队的东西。如果不做这个事情，放在心里上 faster 你受损，别人也受损，教会也受损。我希望你们中间没有这类的问题，但是如果有的时候，耶稣既然在教会开始之前就提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去听。如果主向你们说话，我们心中彼此饶恕，彼此道歉，让主的爱重新遮盖我们每个人，遮盖这个团队。好，大家主，我们谢谢你，求主你自己的爱再次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也让主你自己的爱在我们的里面真是充满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经历看见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我们不能够测度的爱，已经赐给我们。你既然不爱惜你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你哪里还有什么样的好处不留下不给我们呢？主啊，求你让我们真是在你的面前认识你的恩惠，也真是知道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一个人，我们是那厚厚蒙恩的人，是那一千万两银子蒙赦免的人。求主也同样把这样赦免的心，这种宽容的心放到我们里面，让主你自己的荣美也得以彰显出来，让别人看见教会与世人不同。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现在有休息的时间，然后等一会我们有那个就是分享见证的时间。